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神把人类看成一个彼此有关系的整体，
每个人都要承担自己罪的刑罚。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下半场。你好，阳光。
你好，海伦，听众朋友好。
哎，我们这下半场录制好像阻碍重重啊，哈，现在发现有点延时了，好像各方面都有点不顺，但是没关系。在想是不是因为我们进到这个限定的袋鼠，有限的袋鼠这个深水区啊，好像划水也划不动了，然后呢脑筋也不转了，就像我们现在的网络一样。
对，你这个想多了，这个是你的带宽不够了，不是你的脑子不够了。
脑子比喻成带宽。好，我们回来。就上一节呢，我们其实已经谈到了有限袋鼠哈，确实这个加尔文主义预定论的五要点呢，很多人是接受四点或者三点半点啊，我还看到有三点五点，
还有三点五点
啊。对啊，有的。而最大的分歧或者说最大的不能接受的，其实就是在这一条，就是限定的袋鼠。
但是我打个岔啊，加尔文主义者无数次的强调说，如果这五个点有一个点不被接受，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加尔文主义者。他们认为这五个点呢是相互印证搭建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加尔文预定论的思想。所以这个四点的加尔文主义者和三点五点的加尔文主义者呢，他肯定是在有些地方上的这个逻辑线条啊是不完整的，大部分呢还是按照情理来判断，而不是按照推理来判断的。
对，是的。那好，那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之前在理解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的十二章限定的袋鼠这点上，我们已经把什么是限定的袋鼠，限定的袋鼠到底限定什么，我们大概已经有了一个陈述。特别是伯特纳他首先其实提出来的就是，限定的袋鼠不是限定基督袋鼠的价值，因为基督袋鼠的价值是无限的，基督的宝血、基督的救赎是无限的，可以救世界上所有相信的人，它的价值是无限的。那么那就反过来，基督的袋鼠到底限定在什么之上呢？我们在上一节课也说到，从加尔文主义的五要点里面，限定的袋鼠里面，我们看到加尔文主义主要限定的是袋鼠的范围，就是袋鼠的对象。加尔文主义者呢认为，基督的袋鼠这个宝血的公价只是在上帝定义或者叫拣选的人当中起作用，也只是针对拣选的人，针对上帝在永恒之中预定的人才起作用。
在上一节课里头，我有一个观点没有阐述的特别清楚，是哪个观点呢？就是说基督他付上这个代赎的代价之后，是拯救不了全人类吗？就是说能力不够，只能拯救一部分人，只能搭救一少部分人，不能够让全人类得救吗？这个肯定不是这样的。就是基督代赎它的价值是完全可以拯救全人类的。那么为什么神最后只选了少数人呢？我在上节课里试图阐述这个问题，没有阐述清楚。它这其实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说，神是按着他至高无上的主权决定救谁与不救谁的。第二个呢，客观来说呢，全人类都有得救的可能，但是从主观来说呢，全人类都得救是有困难的。这个困难并不在神的身上，就是并不在基督代赎的这件事的功效上，而是因为罪人凭自己不能看见属神的事，也不能欣赏属神的事，只有被圣灵重生以致成圣的人才能看见并欣赏属神的事以致得救。也就是说，至于神为什么不把这个恩典赐给所有人呢，神并没有把其中的道理呢完全的启示给我们。这就是这个问题的完整的答案。
好的，那我们再继续哈。我们今天再继续讲伯特纳 在论述有限的代赎，其实也叫做特定的救赎，或者叫有效的救赎，在这个话题上他继续往下走。那他来到第四点，论证基督的代赎完全满足了律法的要求。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想到了第二点，就是之前我们在论述基督代赎的价值无限的时候，我们说这是白白的救恩，但却是昂贵的代价，不是廉价的。这是指那我觉得第四点呢，伯特纳其实用一句我们明白的大白话来讲，就是在论述恩典的标准。
第四点这个题目中，我们要注意这样的一个词组，叫律法的要求。他说基督的代赎呢，完全的满足了律法的要求。我把这一点看完之后，我觉得他是要说什么呢？我们首先要明白律法的要求是什么。律法的要求就是罪的工价要被丝毫不打折的偿还，这就是律法的要求。那么如果按照加尔文主义预定论的看法，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凭着主耶稣基督付上的这个无比昂贵的代价，让他的罪的工价被完全的偿还了，也就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但是如果按照阿米念主义的看法，这个代赎是针对全人类每个人的，那么对于那些没有得救的人，那就意味着主耶稣基督付上的这个代价替他偿还，但是并没有偿还清他罪的代价，以至于他不得救。我觉得他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就是说如果你说主耶稣基督的代赎是针对每个人的，那是不是把每个人的罪债都偿清了？那些没得救的人，如果罪债被偿清了，他就应该得救，如果罪债没有偿清，他就不应该得救。那么也就是说，刚才按你说的，他还是降低了基督代赎代价的价值。
我觉得你是看到后面从律法的要求在推理它，那我是从基督的代赎这两个字我来推理的。是这样的，当我们讲到代赎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整本圣经都是在讲上帝永恒的计划，而上帝永恒的计划是指上帝要拯救那些在死权之下有罪的人，而且呢这个计划是借着基督的代赎之功而完成的。那何为代赎之功呢？就是人犯罪，在罪当中得罪神。什么叫得罪神呢？是指的是达不到神的标准，也就是律法的要求。在神的律法当中，当人达不到神的标准或者是得罪神的时候，必定对罪就有刑罚。那按照这个刑罚的标准，人人当有一死，死后还有审判啊，就是每个人都要承担自己罪的刑罚。好，那到了这里，我们就看到神的救赎计划就是代替性的，用耶稣基督，他是代替人承担罪的刑罚，来满足神的公义。所以说，基督的代赎不是说啊，就一笔勾销了，走了个后门，或者是把那个明明欠了五块钱的事儿，我们就说成欠五毛钱就行了。它不是降低了标准，而是说基督的十字架上的救赎，使得神对罪的惩罚，或者叫神对罪的那种愤怒，完全倾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以至于能够满足神的公义。
对的。
对，所以从这儿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成就的恩典其实是有标准的。我们之前讲到，恩典虽然是白白的，但是是昂贵的。那伯特纳今天就要给我们讲，恩典虽然也是白白的，是无价的，它更加不是说是降低了标准的，而是耶稣基督完全承担了神对罪的恨恶，神对罪的那个刑罚。
我们把这一点呢，可以更形象的按照我们的理解呢，跟大家做一个解释。我们假如说有个人他在这个世界上犯的罪，如果他要被救赎，他需要付上的这个罪的工价必须是百分之百的，而这个百分之百的工价被付上之后呢，他就会得释放。那么主耶稣基督 因为拣选了这个人，所以主耶稣基督就把自己的代赎呢就百分之百的给这个人，就得赦免了。但是如果按照阿米念的说法，这个主耶稣基督的代赎是对这个世上的每一个人的，那么就意味着说给每个人的都不是百分之百的，因为我们知道有一部分人是没有最后进入天国的，对吧？那么如果是你没有付百分之百的代价而你也得救，或者是你也没有得救，不管是怎样，都说明基督代赎的价值是没有完全的满足律法的要求的。
对，我觉得你刚才这样子的一个推理是非常合乎逻辑的。那我再给你补充一个逻辑哈，是这样的，刚才我们讲了代赎意味着神把他的愤怒完全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当耶稣基督受神的刑罚的时候，这有三种情况。第一个，耶稣受的刑罚是所有人的所有罪。第二个，耶稣受的刑罚是一部分人的所有罪。第三个，耶稣基督受的刑罚是一部分人的一部分罪。好，有这三种情况以后呢，我们又展开逻辑的探讨。那反过来推，如果第三个选项为真，就是耶稣基督受的刑罚是一部分人的一部分罪是真的话，那么所有的人都有一些罪是要自己负责的，因此可以推出没有人能得救，对吧？
对，
好，我们再回来到第二，我们反面来逻辑论证一下。第二点是指耶稣基督受的刑罚是承担了一部分人的所有罪。好，那在这第二个选项里面，如果它为真的话，我们是说不是真假的真，是指的是逻辑真伪，那么基督就代替普世所有神的选民而受刑罚了，并且为他们所有的罪而受刑罚。对的，这个是真。
这
第二项
选民就指的是这一部分人，对吧？
对对。好，我们再回到刚才还有个第一个，对吧？我们说耶稣基督受刑罚是承担了所有人的所有罪。那如果这个选项为真的话，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人他都能免于因他们的罪而受的刑罚呢？也就是说，如果第一个选项就是耶稣基督为所有的人所有的罪受了刑罚，那为什么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免于因他们的罪而受的刑罚？就是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每个人的罪所受到的刑罚都会被免除。那可能有些人听到这就会问了，就说啊，当然不能所有的人都免除罪，因为他们不信呢。那这就有个问题，就是不信是不是罪？如果不信是个罪，耶稣基督已经为此受刑罚了，所以这个人信和不信无所谓了。你明白我的意思？是无所谓了，因为耶稣已经受了刑罚，不信又是一个罪，所以不信的罪难道还妨碍那些人，导致他们不能得救吗？那为什么今天我们又看到在圣经里明明白白的说有些不信的人是下地狱的呢？所以第一个选项其实也是有问题的。那在这个整个逻辑推理当中，只有第二个是对的，也就是耶稣受的刑罚是为一部分人的所有罪。
是的，首先是要为所有罪，这是第一，因为我们进入天堂是披着耶稣基督的义袍，我们身上没有任何一点是我们自己的行为，对吧？就是说你身上的所有的罪的公价都被赎清了，你才能够进入天国，这是第一。第二，如果这个东西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倒推出来，那些没有进入天国的人，他们身上的罪的公价没有被完全的付清。而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代赎的价值是至高的，它是可以覆盖人所有的罪的。那么如果说因着主耶稣基督付上代赎的公价，让一部分他拣选的人，这个一部分其实就是指的神拣选的神国的子民，让他们能够得救赎的话，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代赎的公价是百分之百的满足了律法的要求。
是的。
在这里呢，伯特纳还列出了两个反向的论点来证明阿米念主义的荒谬。他说如果阿米念主义的理论正确的话呢，就会导致两个结论。第一，虽然有千百万人耶稣为他们死了，因为他们说耶稣是为所有人死的嘛，所以说他们就说有很大一部分人耶稣为他们死了，他们最后还是失丧了，这是一个结论。第二个结论， 有许多人，耶稣虽然为他们获取了救恩，但是这个救恩呢，却从来没有施行在他们身上。比如说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呢，比如说那些异教徒啊。那么如果阿米念主义的理论正确，还会产生一个结论，就是神所造的人一再阻挠，挫败了神的计划，让神的旨意呢，在众天使天君中畅行无阻，却不能在地上的世人中这样做。也就是说，神想救的人，神竟然不能救。如果神的救恩是对世界的每一个人的话，
是的。接下来呢，伯特纳又再一次从赎价这个角度来阐明限定的代赎。
那么在这儿呢，我觉得伯特纳的论述呢就非常的精彩了。他说，既然神的公义要求神在人犯罪之后必须把人捆绑在死亡之中，对吧？这个论述没有问题吧？就是罪的工价乃是死吗？是神的公义决定犯罪之后必须要被捆绑在死亡之中。那么除非有人愿意付赎价。他说，一个东西要成为赎价呢，要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有人被拘禁不得自由，那就是指的是我们这世上的所有人了，因为你犯罪了，所以不得自由了。第二个，别人为了使他得释放，把这个东西给拘禁他的人。主耶稣基督用他的死作为赎价来满足上帝的公义，以使人得自由。第三，拘禁他的人收下这个东西，就真的释放他，使他得自由。这个是上帝的公义决定的，说上帝的公义被满足了，他就不再拘禁你了，罪的公价被付了，上帝就不会再追讨了。所以如果主耶稣基督的代赎是绝对的功效，如果说他愿意代赎的对象是这个世上所有人的话，那么上帝现在应该让所有的人去天国了，对吧？这是这个逻辑的完整。但是我们现在显然知道，刚才韩磊也说了，圣经里自己就说很多人在永死之中，在永刑之中，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刚才推导的前提是错的，救恩并不是给每个人的，而是给神的选民的。如果是给神的选民的，那么这三条就全部的是按照逻辑完全被满足的。如果上帝的救恩是给所有人的，那么这三条就说在否定上帝的公义了。耶稣即使付上了代价给所有的人，你为什么还让有些人要坠入永死呢？
是的。好，接下来伯特纳又从耶稣牺牲的目的这个角度来论述有限的救赎，或者叫限定的代赎哈。他这个论述更加
对，他是一层一层进入的，对对
对，他其实这个也是一目了然。他说如果耶稣受死的目的真的是拯救每个人的话，那我们就不得不说神的能力不够啊啊，或者是他的这个意愿还不是太强啊，
或者是
因为什么
能力很强，人抗拒了神的这个拯救啊。
对，因为你看到现在他也没完成他的计划呀， 对吧？就是自从有人类以来，那也有死去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信他的呀，也就破坏了他这个牺牲的目的呀。
是。伯特纳在这里用圣经经文的原文呢，为自己的论述呢添砖加瓦，使他更加严密哈。他抓住了一句经文，他说耶稣说我为羊舍命，就表示耶稣认为他受死的意义和目的是局限在一个范围内的。如果他只为羊舍命，就代表他代赎的施工不是普遍针对每个人的，因为他对法利赛人说你们不是我的羊，又说你们是属于你们的父魔鬼的。耶稣既然这么清楚地把法利赛人排除在外，那么耶稣就一定不是会为他定义为魔鬼之子的法利赛人舍命的。
对。诶，其实我可以根据这个也来列一个逻辑推理公式哈。第一个就是每个人都能得救吗？显而易见，我们透过圣经我们都知道，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之功而得救的，对吧？因为圣经非常多嘛，比如说这个马太福音7:13-14啊，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所以说不是每个人都能得救，对吧？那好， 既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救，那有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要需要理解，那就是基督的赎罪是有限的。那耶稣基督赎罪怎么会有限呢？哦，原来基督耶稣赎罪的有限不是指他的功用的有限，而是指他范围的有限，对吧？就只能这样讲了，因为赎罪仅限于那些相信的人，而且只局限于那些相信的人。好，推理到这儿的话，我们就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那好，那是谁限制了赎罪？也就是说，这个有限的赎罪到底是神自己限定了这个赎罪呢，还是人限定了赎罪？哎，阿米念，到现在我是有点理解以前我学到的一句话，我一会儿来讲哈。哎，阿米念主义，它就在这一点上是和加尔文主义是有争论的。阿米念主义认为是人限定了赎罪，神的赎罪已经完成了嘛，那因为你人自己不愿意接受，不愿意相信，所以说是人通过自由选择接受或者拒绝神为救恩所做的牺牲而限制了赎罪，这就是阿米涅的推论。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推论是加尔文主义或者叫伯特纳是不可能接受的啊，因为这句话它就降低了救赎的能力。
也就是说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神拿人的拒绝也无可奈何。
无可奈何，
对
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我们知道他所有的论述呢都是一环扣一环的。我们刚才说了这五点缺一不可。我们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论述到救恩能不能拒绝。既然哈伦说到他推导出来的公式呢，我也跳出我们今天所要论述的这个点，我们来宏观的看待一下加尔文主义为什么在很多地方被抵制。人们抵制加尔文主义是因为人们不能接受这样一个结果，说万事都已经被神预定好了，并不是人决定的，人是不能接受这个结果。所以人永远在攻击加尔文主义的时候，他一直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你如果说是神拣选或者说是神预定了人的命运的话，那我就要问你，神预定人的命运的标准到底是什么？这是攻击加尔文主义或者说不理解不能接受加尔文主义这些人里面最主要要问的问题。而加尔文主义他说的非常的诚实，我也不知道这个标准是什么，我只是告诉你这一定是神拣选的，一定是神预定的，它的标准是什么他们没有启示给我，我也不是要告诉你们按照什么标准拣选的，我只告诉你一件事，说这是神预定的。我并没有说我知道神所有的奥秘，我知道神预定的标准。所以他们其实在说的是两件事。
对对，刚才其实我有一点点谈到，我在读到这一章的时候，它解决了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在我想很多我们华人教会的神学里面有个这样的教导，就是当我们讲到救恩的时候，我们会说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无限的啊，对，现在其实我没说他能力无限，价值无限的哈，但是有些人就是这样子理解的，就是说耶稣基督死是为所有人死的，也就是说他的救恩是无限的，但是呢只对那些愿意相信的人有效。哎，你能知道这个意思吗？就是说范围无限，但是呢效果有限。这个有点要滑向普救论的意思了。我现在有点，
对，
你听我讲完。甚至哈，还有人举了一个例子，我其实之前我也在考虑这个例子要不要用，因为这个例子我曾经也把它当成一个例子来讲。他是这样讲，他就说基督耶稣的救恩就像是皇帝张榜。那这个榜呢，就是比如说我要招人进宫当驸马爷，我有什么什么条件，这个榜是向全天下所有的人张贴的，
对，
所有人都能来看，
对，
所有人也都能够接受这个呼召。可是呢有效的效果呢只针对于那些愿意接下来这个榜，愿意尝试走进皇宫接受这样的一份职位的人。好像整个这个逻辑也是完整的啊。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救恩的范围是无限的啊，惠及所有人。 但是效果就有限了，就是也只有那些能够接榜的人只能在这些人身上起作用。那些人身上为什么不起作用呢？因为那些人能力太强，他们拒绝，他们不愿意，他们的自由意志也强。哎，确实都是有漏洞的。
那么有一些经文呢，还是我们说的主耶稣基督的这个代赎啊，是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描述的哈。比如说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主耶稣就亲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这个一看就是有限的嘛，我认识我的羊嘛，对吧？他说正如我
对，还有一个就是圣灵感孕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天使对玛利亚说，说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那里面非常的限定，就是他的百姓。
是的，还有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世人是不是就说的是每个人，对吧？为你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这个就说的是非常直白了，就是说是有限的，是一部分人，并不是所有的人。而神也不可能坐到那里等，我看 Helen 是接这个还是不接这个，我看阳光他选择不选择我呀，他要选择了我，那我这个荣耀就是他的，他要是不选择我，那么我就觉得真的有点像我们在上一集说的，我们把福音救恩当成了超市货架上的货品，一切由我们来决定，那就不是耶稣救了我们。如果这个救恩是给每个人的，而最后得救的是愿意接受福音的人，这句话成立的话，那是我们自己救了自己，不是耶稣救了我们。
对，但你知道吗，阿弥念给你刚才那一大段哈，找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前提，因为他们设定的上帝是一个非常尊重人的自由意志的上帝，知道吧，他们从这个角度，他先设定神因为尊重人的自由意志，所以说不辖制人的自由意志，然后神就允许人自己选择来阻碍救恩的临到。
你说的没错，自由意志这个问题一直是预定论在阐述过程中遇到的很大的一个挑战。在伯特纳的这本书里面有大量的章节是专门针对自由意志的，我当时也是在这个问题上反复的看了这些章节的内容。我们相信这本书会给关于自由意志和预定论之间的张力一个非常合乎圣经的解释的。
是的，那鉴于时间关系啊，我在这里想非常美好的轻松的来讲一下伯特纳的第九点，他说神的拣选救赎对全人类是有一般的好处的，
普遍的恩典吗？
对，我在想伯特纳他写到这儿，我肯定自己也笑一笑哈，就觉得哎呀，
我也松一松口，
这个对耶稣基督的死如果是针对他特定的人群，他所拣选的人的话，那对于那些没有蒙恩得救的人，他实际上是能得到一些好处，但是这个好处跟救恩就没有关系了。
对，这个不是，
他这个好处，
这不是救赎的恩典。
对，是普遍意义上的，也因着得救的人基督徒所带来的好的行为啊，或者好的社会规范啊，也因着上帝对普遍恩典当中对恶的限定啊，使得我们所有的人其实在世还能过一个安舒的日子，其实这也是一个普遍恩典的好日子。
而且我们要看到这个事情的本质，为什么基督的死让一些和神的选民无关的人也得到好处呢？为什么这些人能够沾光呢？因为神把人类看成一个彼此有关系的整体，才使这个祝福呢会临到全人类。神不是为你做的，神是为他的选民做的，神为他选民做的这件事，因为这种关系不见得说你是认识啊，是朋友啊，是亲戚啊，你们同在一个社会环境里，你们同在一个比如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地球上，你和他是有各种各样的关系的，你会因他而获益。可见神对他选民的这个视若珍宝是多么的真切。
是的，所以说我们真的是要赞美神。好的，那我们就结束在赞美当中吧。时间关系，深度饭桌派咱们就下次见，再见
再见。